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接续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这个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那这个单元呢，我列了几个小主题哈。第一个僧嘛，就首先要出家嘛，好，那出家有什么样的戒法，跟在家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有沙弥戒，还有呢具足戒哈，还有什么四叉摩那戒等等的。好，那因为这样的戒法的不同，好，那分为几种哈。然后再来讲到健身的目的哈，就是佛陀为什么要成立僧团？好，那为什么僧众负起了住持正法的责任呢？好，那么在这个在导师者这篇哈，这个沃尔盖伦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呢、啊，那讲得非常清楚哈。那么这是古德呢，从这个律藏的这个金分别里面呢、啊，那有看到说，哎，佛陀为什么要成立僧团？有十个原因。那这十个原因呢，印顺导师把它归纳为六个原因，就是所谓僧团哈，当然他一定一个团体一定是要先和合哈，能够和合，那么才能够安乐，能够安乐呢，那僧团跟其他团体不一样的地方，还要在于怎么样清净，好，在这能够清净哈，所以和合安乐清净是僧团的一个三大特色，好，美德。那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和合安乐清净的僧团，那么住在里面呢、啊，能够怎么样容易修行正果，所谓内证。然后呢，对整个信众来说，那有信心的更提升信心，没有信心的呢会增长信心哈、哦。因为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是值得亲近的哈、哦，所以就能够外化哈、哦。那么佛法能够内证外化，那自然就所谓的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好，那佛陀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佛法久住世间，因为为什么佛法要需要久住世间？因为唯有佛法久住世间，那么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好，而负起这个责任的就是僧。好，那僧如何能够负起这样的责任？那必须首先条件就是要能够和合。好，所以和合是一个大前提。那这个和合呢，其实不但是佛教的僧团，其实任何一个团体都需要和合。但是佛教不同在。和合安乐之外，更重要是什么？要能够清净，啊、哦，那就如何能够达到清净呢？那就是佛教的戒律的戒法的一个问题。好，那再来，我们再提到说僧团生活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是我从我的这个论文毕业论文里面哈摘录出来，就僧团生活它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特色。好，那就是和合。那么所谓的大前提是和合，那如何达到和合呢？首先要有见合同解。好，那住在一起如何能够思想一致呢？好，思想一致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出家有五年不得离子师修学的这样的一个严格义务。好，就是不像我们这个大陆这个都是、啊、什么云水僧啊，好，有了受了戒之后可以到处挂单，好，其实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好，所以在戒律里面五年不得离子师，好，要好好的修学，好，建立正确的知见。还有呢，这个戒律里面的一些特色哈、哦。那么还有戒合同行，好、哦，就是任何人都需要遵守的这个制度。那这个戒合同行里面表现出呢，僧团的一个特色是民主的，好、哦，大众的事情由大众，好、哦，共同，好、哦，表决，好、哦，具僧格的，好、哦，玩具僧格的大众表决。好，那这个我们现在觉得说这没什么稀奇啊，好、哦，可是，在2500年前，好、哦、那样子的一个专制的王权的时代，僧团有这么样的特色，那是非常难得的。好、哦，那再来就是利和同均，好、哦，那僧团这个经济上是共有共享的，好、哦，四方生物，好、哦，那么是这个所谓四方生物是指不动产。那现前生物是指属于动产，哈、哦，比如说啊，这个橘子啦或者什么这些，好、哦、可以用的，马上可以用的，这属于现前的注重可以分，好、哦，可是四方生物就是什么啊，这个寺院财产这些东西不动产，那这个应该是属于好、哦、所有僧众所共有叫四方生物，好、哦，这些戒律里面都非常清楚，好、哦，但事实上在中国，哈、哦。这个由于受中国文化所谓的宗法制度的影响，好，那事实上中国的僧团是不太一样的，好，在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 那上个礼拜就讲到这个地方。好，那另外呢，僧团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布萨。好，布萨，布萨这是一个制度，好，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制度。好，那什么叫布萨？就是出家众呢，半月半月，好，有所谓的诵戒，好，半月半月的诵戒，这就是所谓的布萨制度。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布萨制度？那出家众僧团能够亲近，主要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这样的一个布萨制度呢？那我想我这边另外有一个补充的教材哈，那这边讲义上是没有哈，那大概就是整理一下，大家看一下哈，比较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由来，以及它的意义何在？哈，布萨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是源自于吠陀哈，它的原意是什么？远离不善，好，远离不善，使内心净法增长。这样声音可以吗？
可以。
好，远离不善，使内心净法增长，这是布萨的原意。好，就是离恶嘛，远离不善就离恶。好，然后呢，这个还没有谈到说修善，但是原则上先离恶，好，让内心呢、啊、这个净法哈，就清净心增长。好。那么印顺导师他研究哈、哦、这个所谓的原始圣典，他发现到哈、哦，其实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家出家一起，好、哦、聚会，好、哦、那做所谓的寂布萨，所谓的寂布萨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七佛通戒记，啊、哦、诸恶莫作，众善莫奉行，自尽其意，哈、哦、是诸佛教，就是很简单的提示一下，因为早期的僧众，根性都很利啊，大家道心都很强哈、哦，所以也不用说什么，好、哦，就是很简单的啊、哦，这个一个偈子，那大家共同聚会。后来呢，在家出家就分开了，好、哦，分开不同，一起不同布萨。那后来出家众分开自己独立的布萨，这个叫做僧伽布萨。那僧伽布萨，因为导师他透过原始圣典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僧伽布萨呢，它是也慢慢形成的。好，那有经过三个阶段哈。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佛出成道十二年，这时候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哦，这个诸佛通戒记这样子就 OK 了哈，也没什么问题。好，那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南传的这个觉应论是说，那这个叫做教授婆罗提木刹，好，教授婆罗提木刹。后来十二年以后开始有人犯戒，好，犯戒了那。佛陀就讲随犯而止，有人犯了就赶快啊、哦，以后这个事情不要再犯了。好，那第一个戒就是淫戒，好、哦，淫戒，那就这样。那淫戒那个，那是一个出家众吧哈、哦，然后他出家了，那有一天呢，他想回家，回家托钵还是怎么样哈？那他妈妈想很高兴说哦，他回来了哈。他想说哦，这么难得回来，那很希望他留下来，好。然后就说啊，你的财产那么多哈，你总是要有一个后代啊，怎么样？就跟他讲，好。然后他就是被父母这样子的，甚至于给他安排跟他原先的太太那一起，好。那他也就这样子，他想说后来就这样子，他事情做过后以后，他就很烦恼，很不安。后来跟佛知道了，佛就自戒，好、哦，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好、哦，那这是第一条戒就是淫戒。哦、那佛陀的戒条就是随犯而止，有人犯了才说，哎，以后这件事情不要犯。那其实，在早期呢，曾经舍利佛有问佛陀，就说。啊，过去诸佛哈、哦，有的为什么住世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正法久住的时间长，有的正法久住的时间短。那佛陀就是说，有佛陀如果有自戒的话，那么正法久住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没有自戒，正法久住的时间短。那舍利佛就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佛陀您跟好、哦、跟我们自戒啊，好、哦、为了让正法久住，你就应该好、哦、自戒。佛陀说不。好、哦，没有犯就自戒，那等于是什么？好、哦，这个就像基督教有一个原罪这样子。好、哦，没有犯就自，那这个等于是不信任。好、哦，所以 佛陀没有答应。好，那后来是十二年以后，那有人随犯而犯了，然后才随犯而自。那这个是十二年以后。好啊，自立有人犯了就自，学处就是戒条。好，那么向大家公布以后呢，不要再犯，要大家记得。好，那这个叫做说波罗尼母叉。好，就是有犯了然后讲解。好，那以后不要犯这条。好，然后二十年之后呢，这是二十年之后呢，这个学处已经治了很多了，哦，大概有差不多100条了，哈，哦。那么有一次半夜布萨嘛，布萨每次就是佛陀要讲戒啊，可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比丘，他犯了重戒，但是呢他不忏悔，好，哦，不忏悔，所以佛陀这个阿难讲说，哎，佛陀，那请你说戒，初夜过了，中夜过了，后夜过了还是不讲。那佛陀就说，众中有不清净的人，好，哦，所以我不能讲，好，哦，讲的话他可能会被护法神哈，哦，这个处罚哈，哦，所以就以后呢，就说佛陀就说，以后你们自己去诵戒讲戒的，好，哦，这是学术多了以后，那么哈，哦，这里说，比丘有违犯而不知真诚发怒忏悔，哈，哦，那么就以后呢就怎么把它编成一条一条的，好，哦，归类，这一条叫做归类，好，哦，重戒归类一类，好，哦，在其次的哈，哦，生残罪啊，哦，然后再来其次的，按照罪的轻重归类，然后由僧伽和合推一个上座宣说，好，哦，那诵戒的时候就有一位代表在上面啊诵，好，哦，然后这样子发挥僧团的一个团体力量，让有违犯者非悔罪不可。好，那就是说原则上是诵戒之前要先把这半个月以来的事情先检讨，好，这半个月有没有谁犯错啊，犯错的话啊要怎么样处置，好，那自己犯错自己先反省，那你自己不反省别人可以检讨，那么这样子，好，那么检讨过了最后才诵戒。为什么要诵戒？就是那么多条戒要忆词，好，为了方便记忆，所以半夜诵戒。好，那么二十年后呢，就是由僧团好，哦，推一个代表来诵戒，好，哦，那这样透过这样的制度呢，来维持僧团的和合清净。那这个呢，南传觉应论师说，这个叫做威德波罗提木叉。好，哦，所以事实上这个僧团布萨制度是经过三个阶段的演变的，好，哦，最后是由僧团自己来诵戒。好，哦，所以这里说发展完成的僧伽布萨，好，哦。那么是推一个代表来诵戒，好，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诵戒之前他的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哈，在诵戒之前呢，如果不参加，好，就说诶今天要诵戒啊，你不参加你要怎么样与清净，就是要什么叫与清净，就是向僧团表示说我这半月来是没有犯错的，叫做与清净，好，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好，你不参加诵戒，那你自己要先表白，好，你这半夜没问题，好，然后再来呢，在参加正式参加这个诵戒之前呢，哈，在说波罗提木叉戒之前要怎么样三问清净，好，还没开始诵戒，好，会问说世中清净否，在座的人有没有清净，世中清净否，好，外面有人问三次，好，世中清净否，问三次，好，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好，是啊，然后好了，然后开始诵说了，好，才开始诵，在诵的时候呢，每诵完一类，好，总共有五类嘛，哈，每诵完一类的戒就要再问一次世中清净否，好，世中清净否，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不断的问呢，其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因缘让大家反省发怒，哦，过失，好，哦，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好，哦，一个检讨的制度哈，哦。那为什么会有早期的这种很简单的记布萨到后来所谓的僧伽布萨呢哈，哦，那其实导师还探讨出这个原因哈，哦，就是早期的时候出家众道心都很正确，都是真的为了了生死才来出家的， 哦，所以不需要简单的只要说一下啊、哦，这个诸位末日众善奉行，大家也都怎么样都知道了，就不会去犯错。好、哦，所以这个加瑟波罗的云木叉就是很简单的，好、哦、一个原则来激发大家的味道的精进。好、哦，可是慢慢后来佛法弘扬了，好、哦，那出家众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品质也不是很这么齐。好、哦，所以有人犯戒，就有人自戒。好、哦，那么这样子呢，后来呢？就发挥团体的力量，好，这个叫做威德波的底木叉，好，那这个就是比较你犯的话，你要加以制裁，好，这是法律的，这是强制的，好，你不接受制裁，你就不能留下来，好，那么这样子呢，来引导哈这个出家众走向解脱，好，不过这样子的一个制裁呢，它不是像我们中国那种刑法。哦、不是刑罚哈、哦，而且是善意的啊、哦。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你罚为大众怎么样？用现代话就是说，扫厕所一个礼拜啊，煮饭啊一个礼拜啊，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好、哦，那就是说，这是一个精神是充满道义的、善意的一种哈、哦、引导，哈、哦、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哦，所以啊，这个这里说布萨的真意是为了。实现比丘的清净，好，因为还是凡夫啊，好，那如何能够用一种制度让他导向清净，就是用这样的制度哈、哦。所以布萨说波罗的木叉呢，成为教育跟净化僧众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对个人以及对整个僧团都非常重要，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这是导师透过原始圣典，好，透过阿含经里面去，透过律藏里面去看出僧团、哦、为什么能够住持正法，那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这里说呢，好，我们回来看讲义说，对于布萨导师就认为哈、哦，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制度？因为人不可能没有过失，我们还不是圣人、哦、出家还是凡夫，不可能没有过失，在正常情况下重罪不会犯，烧到以往不太会犯，可是轻戒会难免啊，比如说睡过头了，哈、啊，什么忘了打板啊，怎么的？这种东西，哈、啊，凡夫嘛，哈、啊，还是会难免轻罪，哈、啊，犯了，哈、啊，那么如果影响是大众，你说个人一分钟，可是团体100个人1000人，那就是多少时间，哈、啊，犯了戒，内心有罪恶感，会障碍修道，哈、啊，比如特别是道德方面的，好、啊，那你犯了错，那会障碍修道，所以障碍修道就是说你在修定的时候，那个呢，那个什么？那个善恶那个潜意识会出来，好、哦，你会害怕恐惧，那这样子会障碍你的修定发挥，好、哦，所以呢，那可是还是犯呢、啊，怎么办呢、啊？所以佛陀他用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好、哦，随犯随忏，好、哦，半夜的，好、哦，这段时间处理，好、哦，有错的处理，好、哦，清净，好、哦，犯这个。犯者忏悔得清净嘛，哈、哦，这样子一个人哈、哦，来保持内心的清净，好、哦，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除了不准忏悔的及重戒，就是杀盗淫妄这些重罪，好、哦，不能忏悔之外，犯了其余的或轻或重的罪，好、哦，那又要怎么样？如法忏悔，好、哦，那这个情况就是最轻的啊，自己啊、哦，就是以后不要再犯，这样自身惭愧心就好了，好、哦，那。再稍微重一点的，要跟一个比丘，好、哦，要说出来说什么叫忏悔？忏是请求原谅，悔是要把它说出来。好、哦，那忏悔就是说出来，然后请求对方原谅。好、哦，所以要对一个比丘陈说自己的过失。好、哦，然后再重点，所谓身残罪，那就要在20个比丘面前忏悔才能够出罪。忏悔之后还要再嘛？还要处罚。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叫做做法忏，好，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叫做法忏。那这种做法忏，僧团的做法忏，它是讲忏悔现今所造的恶业，就是现在，好，这2个礼拜，好所造的恶业，不同于大圣叫取向忏，我们在拜梁皇宝忏了。好，那到底有没有忏悔清净啊？那要到取向忏，好，什么在十方佛前忏悔无始来的恶业，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 声团是什么？忏悔现在。那我们大圣呢，是忏悔无始来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念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啊，往昔无始来的恶业，好啊，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这是大圣忏法。好，那到底忏到什么时候才算清净呢？那要到取相，就是说你能够忏悔到佛像现前哈，或是啊闻到香、见到光这样子的哈，有一种像，那才算是清净。好，可是早期生产不是这样子的哈，是要对人忏悔，然后对人忏悔不容易啊。好，对佛像忏悔是不是比较容易的？好，那么戒律哈，这个僧团的戒律的忏悔是要在大众前哈说出自己的过失，好，并且接受僧团的处罚。好，那么经过这样的一番啊，这个真诚的忏悔，那么就这样恢复清净的戒体。好，就像杯子脏了，好，那么洗干净可以用。好，所以唯有如法的忏悔，才能够戒持戒清净，好，才能够让动机不存的慢慢合于戒律。这是一个生来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好，所以这里说戒律的规则，好，就是它的原则啦，哈，好，这个不在个人，好，戒律的原则不在个人，而在大众，不在不犯，而在犯者能忏悔清净。好，戒律的原则，尤其是僧团，不在个人，而在这大众，好，怎么能够和和安乐？好，也不在不犯。好，因为事实上还是凡夫，好，不可能重戒，重戒不犯，但是轻戒不可能不犯。那重在什么？犯者能忏悔。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布上，好，不是只把戒经诵一遍而已。像我们现在呢，好，中国呢，台湾哈，就是僧团如果能够诵戒已经不错了啦。好，那但是。他只是把戒很快的诵一遍，好，那个速度是快哦，啊，这是都背起来了，然后很快的念一遍，好，不，其实不，导师提到说哈，透过佛陀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好，不是说只是把它念一遍而已，而是在诵戒之前要先解决一些内部的问题，好，那么大众清净了，内部啊有罪则忏悔，忏悔则清净，那么该罚的该怎么样的处理好了。好，大众清净后才怎么样？视时间长短决定诵戒的内容。好，看这边，我们从律上里面可以看到说，哎，好，处理完了，已经，比如说我们是九点安排啊，那现在已经剩下8:45了，剩下15分钟，你全部送完更没有时间了。好，全部送完可能要1个小时，可是现在剩下15分钟，那怎么办呢？那就这样，送前面几项重罪，这样就可以。好，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把它送一遍。好，律上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解决完了才看时间长短来决定送戒的内容，是要全部送完还是送一部分。好，所以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有提到说，凡有惭愧心慈悲心的，好，比丘看到同参呐，这个同学是同参呐，哈，道友师长甚至师长弟子有犯，应该好好的劝他忏悔，不听就要公开。好，我们在忏悔之前你要先公开，先自己反省，没有的话别人可以怎么检举。好，所以如果他自己不忏悔就不让公开举发。好，可是也要是在适当的时候哈，这样才能够助人为善，保持僧团的清净。好，不能够互相隐藏，还以为是这样团结，那却是误会了。哦，所以这印觉导师发现说，其实僧团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这样的一个制度的确是可以，哈，让这个团体能够和和安的清净，好，但是事实上也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哈，这样的僧制的举罪，哈，是要再让僧团呢能够清净，但是如果成员水准不够。如果这个水准不够的话，而且缺乏真诚味道的精神，真诚味道的精神，这是什么？出家应该是真的为了解脱才出家，而不是说啊没地方去了，只好找一个地方住，可以 共吃住的，不是这样子。真正的住家应该是道心非常坚，我这生一定要，哈、哦，一定要解脱，哈、哦，但是如果成员没有这样的精神，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合，啊、哦，举发别人的过失，很容易引起这样内部的纠纷。佛陀时代就有这样的情况，啊、哦，发生内部的纠纷分裂，好、哦，因为身重还是凡夫，好、哦，所以导师才特别提到说，好、哦。他特别提到说，出家要有为法的真诚，为法佛法解脱、哦、修行是为了解脱、哦、出家要有为法的真诚、哦、没有这样的真诚， 你这样的制度会会变成什么内部的纠纷、哦、所以呢这个因为戒律的特色、哦、是这样，在充满道德感化下有一种法律制裁的限制，好，就是戒律，当然你犯错要制裁，但是这个制裁是在道德感化下，不是那种古代那种鞭刑，好，那种鞭打是一种善意的，啊，比如说你思想不正确，好，那劝你，好，然后呢，甚至于的说，哎，一个礼拜不准跟他讲话。好，那一个人大家都不跟他讲话很难过啊，就会反省啊、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罚是出于什么道德感化的一种善意的制裁啊、哦、法律制裁。好、哦、所以导师说毗尼就是戒律啊、哦、虽然是法制的啊、哦、就是一种强制执行，但运用起来一定要出于善意和平的精神，融入道德的感化，善诱的教育作用，好让比丘乐于为善而不敢为恶，而不是说哎呦我这样讲出来我会被处罚我不要讲，好，不是，不能这样子哈，这个哈，这个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才是毗尼藏的实义，就是律藏啊僧团制度的一个特色，就是要出于善意的感化，好让僧众能够乐于为善而不敢为恶啊，你犯错了你就要怎么接受大众的处罚啊，在这么大那么多人面前是很不好意思的，那么就不敢去做啊违反的事情，而这样尽量去什么心向于道，好、啊、乐于为善，心向于法，好、啊、所以这样的制度真的是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哦、佛陀的智慧，好、啊、印顺导师说他觉得佛教让他觉得有两件事情非常感动，一个就是缘起的制度，缘起法，缘起法，好，你看当时那么多的六识外道，哦，大家都想不出这个宇宙的由来，但导师佛陀悟到了这个缘起的道理，好，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僧团的这种制度是那么样的民主啊，2500年前是这么样的一个民主的运作，好，大众的事情由大众表决，好，然后这样的一个忏悔的制度，哦，做法忏的制度，让他觉得，哦，这是哦佛教的伟大的地方所在。好，那再来就关于这个僧团的生活了哈，僧团的生活怎么一个情况哈？老师说，世尊出家以及早期的弟子，哈，是以阿兰若为住处。阿兰就是乡间哈，乡间的那种哦独住了哈，比较偏重独住的这种形式叫阿兰若。好，佛陀时代，佛陀自己出家以后，自己就是修苦行啊，修禅定啊，所以一定是不能在都市里面嘛哈，所以就阿兰若为住处。好，早期跟世尊都是这样子的，后来因为出家的弟子多了，不能哈多了。多了就不能不加以组织啊，好分工啊，哈，那么依法设身，哈，自立的这个律制呢，在住处方面就慢慢演变为怎么样？寺院中心的僧团共住。哦，其实我们都觉得说，哦，印度就是托钵，哎，可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在那烂陀时代啊，玄奘大师到那烂陀去的时候呢，那些住众有多少人啊？上万人呢， 三个人当然就不可能去托钵了，就是住在这。所以那时候你看玄奘到印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寺院中心的一种僧团生活了，不是说这就是一直游行的。其实这个随着时空不一样，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早期是阿兰若独住的，后来已经变成什么寺院中心，你看那难陀是上万人。所以戒律的内容不只是道德的，就是杀盗淫妄这些不能犯，还包括生活的规范，这个穿衣啊吃饭啊怎么样子，那也包含了什么大众共住的制度。因为你大众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寺院要怎么样，早上要起板，要什么上殿，要吃饭，那这个都要时间要定下来，那有人去去掌控这个时间运作，就大众有共住的一个制度。所以依戒律的观点，佛法不重于个人的住茅棚。戒律其实所谓的戒律，特别是僧团的戒律，重在什么集团生活的一个运作，而不是在个人去住茅棚。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佛陀时代才是住，才是茅棚，就是这个茅棚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兰若。早期是阿兰若，但是后来这个已经变成僧团寺院中心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对这种住茅棚的是蛮尊敬的了，那但是戒律的精神主要是什么，在集团生活中锻炼，大家共住，我们说这个人的这种棱角啊，要在团体中去磨它，在集团中修炼，用集团的力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净化内心的烦恼。比如说这个一个寺院，它有一个一定的时间的作息，那用集团的力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那比如说男女众不可以单独在一起，那这个都是预防的，那么这样子来净化内心的烦恼。但是这是到这边是从律藏里面可以看出，佛陀时代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僧团的运作方式。但是呢，也可以从律藏里面，从那个经论里面看出说，可是呢，后世的尊律者，就是特别是到了我们中国，后世的尊律者我们中国的律宗啊这样子的只知过午不食，所不着食经营，大都漠视僧团真义。就我们中国虽然有所谓的律宗律宗重的是什么？比较偏重了有没有慈母啦，有没有那个但是真正僧团的戒律是刚刚那样的一个布刹制度的运作，那个才是一个重点。但是呢，我们中国的律宗偏重在这些个人的行持，反而漠视了僧团的真义，就是透过布刹制如何让那个清净这样的一个真义。而另外中国的一分众禅者，因为我们中国有禅宗以及以佛法为思辨的论师，包括在印度，印度是重思辨的论师，中国是所谓的禅宗，都怎么样轻视律制，轻视律制，重法而不重律的啦，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在中国在印度都是这样子，就是重法而不重律，大圣整个偏向是重法不重律的，轻视律制。那这个样子是法跟律其实需要并行互相的，可是整个到大圣啊，我们知道原始佛教阿含经有四个嘛，四阿含，那律藏有独立的一个，可是到了整个大圣呢，大圣起来大圣经论好多好多好多，可是律呢没有，没有单独的一个什么什么大圣的律典，几乎没有。那可以看出整个法跟律的一种偏重。所以佛教的集团生活的意义，其实集团生活就是生产生活了，是要在生活中 充满自我教育跟大众教育。生团生活就是一种好自我教育、大众教育。好，那么我引了一段话。好，学佛的主要目的在自利利他。我们要成佛嘛？成佛不是要有福德跟智慧吗？好，福德从利他来，智慧从戒定慧断烦恼，自利。好，所以自利利他能够修福修慧。好，学佛的目的在这里啊。好，可是呢，照毗奈耶，毗奈耶就是律藏里面所说呢，在生活在团体中才能够真正的自利利他。你关起门来，你怎么自利利他？你能够自利就 OK 了，哈，很难谈到利他。哦，所以在团体中比较能够真正的自利利他，就是自利的断烦恼、了生死，那么依团体的力量更容易。为什么呢？我们说要利他是团体中 OK， 为什么自利依团体的力量更容易呢？下面就解释了。好，因为佛教的集团生活有三种特色。好，集团生活、生团生活有三种特色是怎样？互相教授、教戒，互相慰勉、警策。就是生团生活，它不是像学校说老师教学生是单向的，生团生活是双向的。好。是双向的，是我们刚刚讲说，哎，师长有过失是吧？也要怎么样？可以举发，好，就是这它是一个双向的，不是像学校是单向的，好，是互相的教授教戒。那什么叫教授？什么叫教戒？法方面是属于教授，行为方面叫做教戒，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好，互相在法跟律方面是好，是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教戒。那互相的慰勉、警策。好，有比较没有信心的就要鼓励他，有比较懈怠的就要怎样警策他。好啊，下面就再说明一下，好，说明的更清楚。佛弟子住在一起，关于法义，好，是互相切磋问难。好，你会的讲给我听，我会的讲给你听。好，当然精通三藏的上座更要负起怎么样住持正法，好，要教导。好，引导修学的义务。如好，那如果不教导，那反而是上座的错。好，如果彼此发现有意见不合，好，或者是不合佛法的见解，那就这样大众集合讨论，好，把错误的见解要给他纠正，好，纠正出来。好，那么初学者如果因为或者是因为内心起烦恼而怎样退心，哎呀，我不要修行了，我不要出家了，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要用柔软语安慰他，安慰他，鼓励他，好，来帮助他啊，坚定信心向上。如果性情放逸，性情放逸，好，懈怠，好，有时候想要往外跑，好，那不专心佛法的就这样痛切语警策他，好，你再不好用功，你就怎样，好，要怎么样，好，处罚来警策他。那犯了戒一定要向大众忏悔，好，因为半月半月的制度，这样的检讨制度，好，那知道他犯罪，大家也有怎么样警策叫他忏悔的义务。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广大的僧众咸于不齐，好，因为不像早期那么都很优秀，那这个僧众多了难免这样闲云不起。好，在这种情况下，自动发大心，自尊自勉的难得的善根，好，是难得，好，就是自己知道用功的，那是很难得。可是一般中下，好，我们有句话就是说，为上智与下愚怎样不宜。好，那这中间的人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好，所以除非他是非常的好立根的，好，那自己知道要用功，好，可是一般中下根性，好，虽然也想要向上，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团体的好这个教育规范，好，劝勉，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好一种方便善巧，好，有一种好这个团体的规范来约束，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有组织好的集团生活中呢，人人会怎样向上和乐共处， 大家一起来就是要修行解脱嘛。好，那么在僧团里面一切都是公开的，好，所以真的可以做到所谓的无事不可对人言的这种这种很坦荡荡的心胸。好，那么这样子生品自然怎么样清净，这种生品的境界是在日常生活中去陶冶出来的，好，不会因为内部的矛盾冲突而抵消力量。好，这个往往团体是这样，内部的矛盾冲突而抵消，这个是很可惜的。好，可是呢一切都是非常公开的，好，那都是善意的，好，那不会因为这种内部的冲突而抵消。好，那么大家一致在和谐一致的这种情况下，信心跟热忱会增强。好，大家希望都是为了好修行解脱，好，那么彼此互相的鼓励，好，信心热忱增强，大家分工合作，充分发展卫教的力量。好，因为这个弘法师要到大众的力量，哈，所以教授互相的教授教戒，互相慰勉警策，可以说是佛教集团生活的一个真精神。好，这个僧团他能不能有一种朝气，就看看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互相，好，大家一起是来修行的，好，不是来过日子的，好，要这样子的发挥这种教授教戒慰勉警策的好这种生活方式。好，所以净化自己就是断烦恼，好，健全佛教，好，弘扬正法，都从这里面来实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刹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法到底能不能住世啊，好，不只是个人的修正问题。好，曾经有人说啊，只要我们这个时候时代只要有一个阿罗汉出来，我们就天下太平。好，其实不是，这是共业，要有共大家共同来承担。好，所以佛法到底能不能住世多久，这不是个人修正问题，有几个阿罗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怎样以大众为真上力，让修学者身心获得清净，佛法才能够更容易延续，而能够适应社会而发扬。好，所以要靠大众。好，那这个大众也当不是只有僧众。好，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佛法弘扬本在身啊。我们说三宝，佛也不在了，法又不自己不会讲话，那弘扬就在身呢。好，那当然就三宝就是身要负起这个责任啊。可是这个身呢，好，这边特别提到说，这个身不是伟大的个人，好像大圣比较重视那种菩萨，伟大的菩萨，也不是深山中的一个一个的什么隐居者。好，那种家庭化就是什么世袭的，好，商业化，好，做生意的，好，更是什么出佛身血，与佛无缘。好，那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佛教中呢，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好让人家蛮遗憾的地方啦。好，那下面更提到说，佛法的存在也不在于说哦这个寺庙很大，好，有这个寺院很大，好，还有是佛像很庄严，好，或者是经典，好，有没有经典来决定，而在于怎么样有没有吻合佛陀本怀跟法性的僧团，就是是否有一个如法如律的僧团，好，有，那佛法才是存在的。好，所以这个如法的僧团，那什么是如法的僧团呢？那一定是一个组织健全、有纪律的清净僧团。好，不是光组织健全有纪律，还要怎么样清净？好，和和安的清净的僧团。好，而这样的一个团体，不是怎么样？不是生活在一起怎么样？上殿过堂。好，现在团体的话怎么样？一起吃饭，一起排班。他说不是这样子，不是形式上的，好，一起吃饭，一起排班的上殿过堂，好，这种表面上的次序，而是怎样？而是同在一起，在同一的生活中呢，能够引导大众走向正常向上的境界，就是大家来这边就是为了解脱，好，所作所为就是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 啊，彼此在法上互相的教授，彼此在行为上互相的教诫，好，那向上，好，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好陶炼出佛门的容像，因为那个身格是在日常中这样慢慢的培养的，好，那么有了这样子的身团，也才能够得到社会一般的肯定跟敬仰。好，我们说和和安的清净才能够怎么内证外化，而达到正法久住嘛，好，好，所以才能够是使不信者生信，以信者增长，而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好，这个是导师呢，那他可以说把戒律，好，其实这个出家的僧团戒律，其实在从大圣开始就已经有点忽略，在印度，其实在印度就已经忽略了，好，那到中国来更不用说，好，那今天虽然中国有所谓的律宗，但是都在啊都在研究这些传统的这些东西哈，那真的没有把这种真正僧团的运作的那个精神显扬出来，是蛮可惜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导师的那本《原始佛教圣典》，民国五十几年写出来的，很可惜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持律的道场，不看导师的著作的，是很可惜的。好，从导师的这样透过这样的一个圣典，好去觉发出真正僧团的精神。是真正戒律的精神在哪里？戒律是在团体，整个团体僧团的运作，而不是在个人的心思。好，那这是这个单元呢，是从律藏里面哈、去看出啊早期僧团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下面一堂课呢，是要针对生活。前面这一段是生活，那下面的一个单元是僧众的修学。哦，僧众如何负起住持正法的责任？那僧众必须要内学，要修学。那如何来修学？我们从那下面是，虽然我们这个范围是属于原始佛教，但是我要从历史来看，好、哦，佛陀时代的僧众，以及佛灭后五百年，好、哦，正法相法的五百年，以及到近代中国的僧众是怎么样来修学的？好，那这个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下一堂课再继续。